轩辕带五万兵行至小五台山的山谷，突然出现了蚩尤的伏兵，从山上往下扔巨石扔滚木，轩辕兵死伤数百。就在这阵突然停止抛石，山梁上有人高喊轩辕的名字。轩辕听着耳熟，他仔细一看呐，认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余秋部的酋长，叫专茂。再看看上边打的图腾，是蚩尤的。轩辕说：“嗨，你不是专茂吗？
不错，是我。
数年前，你无故攻打大梁，被我把你打败了，我饶你不死，你乐意归顺我有熊部。你今天怎么上这来了？你给谁卖命呢？今天你挡住我有熊部，是何道理？”专茂闻听一阵的奸笑，轩辕，你还糊涂呢，我告诉你，叫你死个明白。上次我是万不得已为保全性命我才那么说的，现在我早就投了蚩尤了，并且和他结拜为弟兄。这次我是为报仇特意请命带人埋伏在这里，现在我要你的性命，孩子们给我打呀。山头上成千的蚩尤兵噼啦啪啦，哗，这阵砸呀，山下的兵无处躲无处藏，静等着挨打，叫苦哀哉，哭爹喊娘。轩辕告诉长仙和大红，喊下去，弟兄别怕，往那边山上跑。往哪儿啊？往右边跑。刚才右边山梁也有人往下扔石头，不过很少。轩辕认为可以从右边山梁冲到山顶上，然后再进行反击。一声令下，轩辕兵呼啦一下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都往右边山坡上跑。成千上万人往上跑啊，都挤成人疙瘩了。就在这阵儿，长首领的蚩尤兵呼啦从岩石后边站起来，往下推巨石，扔石头，扔滚木，这通砸呀，伤亡惨重，太厉害了。轩辕兵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没跑了。轩辕一看急坏了，山沟里人太多了，没有遮身之处，有力气使不上，光挨打呀，打不着人家。所以急的轩辕在那直转磨磨，还好他那匹小马甘草黄有四个人保护，躲在了两棵大树下，没有被打伤。这阵长仙站在一旁看了看，他叫过大红、土洋等人，说：“你们保护好酋长，我瞧瞧敌情。现在想跑跑不了，等着挨打不是个事儿，有什么破敌的办法呢？我琢磨琢磨。”他往两边看了看，发现敌兵不多，如果能冲上山头，消灭敌兵，就能救出酋长和兵士。可是往上冲，冒着时雨太危险了，没有危险也换不来大家的性命，喝出去了。想到这，他调集军队，然后扯着嗓子喊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在山谷等着挨打，就不如冲上山去和他们拼死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挣一个，有种的跟我冲啊！”长仙大喊一声，后边跟着武定、土洋啊，各拿大棒，像雄狮一般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山上跑。干嘛？往上冲，手中大木棒子噼啦啪啦，搏打着石头，折了怎么办？不要紧，自己捡起石头也往山上扔。轩辕兵一看这个法 发好，也捡石头往山上扔，山上往下边扔，互相对砸起来。到底轩辕兵人多，上边人少啊，两边才2000人呢、啊。下边往上一冲就5000-6000人呢、啊。而且个个勇敢善战，连蹿带蹦走得非常快，拿着石头往上扔，距离越来越近，有的人头都出血了，可是还往前跑，有的受了伤了还往上攻，这种精神就把山头的蚩尤兵给吓住了。更主要，他们身旁的石头滚木啊扔的也没多少了，要打交手战，他们人少，上来上万人呢、啊，他们才2000人，山沟的人眼睛都红了，身上带着伤还在战斗，他们不敢还击。另外，专茂和长仇知道他的任务，只有伏击任务，没有交手责任，两人赶紧传令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咣咣咣咣，跑啊！敲打竹筒木片，喊了一声跑啊，哗，这些蚩尤兵纷纷从山头往下跑。你看，从山下往上跑费劲儿啊，要是从山上往下跑，连跑带咕噜，那才快呢，眨眼之间没了踪影。常伯和武定、土阳等人来到山上，山上的敌军也跑没影了，山沟这才安静点儿。常贤不让大家追赶，快集合队伍走出山谷，怎么免得蚩尤兵回来二次把他们包围呀、啊？回头再说。专茂和常仇打着胜仗跑下山，来到平川地带集合队伍，然后回大本营找蚩尤报功。到了第二天快到晌午，他们来见蚩尤。其实那边的战情啊，早有探子报告蚩尤了。专茂和常仇进来施礼，大哥，我们大获全胜。常仇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大哥，您真是神机妙算呐、啊，我们打胜仗了。嗯，蚩尤点点头，好啊，叫轩辕守着尸首哭吧。这阵蚩尤神采飞扬，兴奋的了不得，二位贤弟立了大功，每人赏你们10名美女，嘿嘿，供你们受用，谢大哥。这才刚开始，我叫轩辕这几万人呢、啊，全得埋在涿鹿城外，来人，摆酒给他们庆功。时间不大，拉开石桌石凳，有人端过山珍的野菜、海味的鱼虾、鸡羊烤肉，各种能吃的能喝的饮料，是胡吃海塞呀。常仇喝起碗酒说，嘿嘿，哎呀，轩辕可真是个孬种，不堪一击，我们就扔下几块石头就把他吓得魂飞胆丧，大哥计策高明，我们不费一兵一卒，嘿嘿，倒叫轩辕留下了一山谷的肉饼。蚩尤说，哎哎哎，别客气，打了胜仗大败轩辕时，大家的功劳是弟兄们勇猛善战，这是出战告捷呀。浑州啊在旁边不爱听，心想，这个常仇啊，你真会溜须呀、啊！嘿嘿，我给你两句。哎，常仇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轩辕可不是好惹的，不像你说那么不中用，他焉能善罢甘休，今日之战轩辕吃了亏，他一定会加倍报复。常仇说，好啊，咱大哥再施妙计，来个瓮中捉鳖。蚩尤说，昨日轩辕吃了亏，惊魂未定，今天谁敢找轩辕再打他个措手不及呢？我想昨日的惨败他已经伤了元气，轩辕远道而来， 乃疲惫之师。如果有人今夜带精兵袭其营寨，准能活捉轩辕。哪位去？这个专茂啊，来得晚，总想在蚩尤面前呢，显示显示自己受到重用。
蚩尤大哥，
如果您不嫌弃，我愿意带3万精兵去活捉轩辕，以解昔日之恨。
浑州在旁边说：“哎，你少逞能，
你能行吗？啊，要去我们一起上。”
蚩尤站起来：“诸位弟兄，大家说的都有理。不过偷袭敌营人数不宜多，就依专茂的给你3000精兵偷袭轩辕营寨，若能得手当属头功，那么为你庆功。来，干！”
蚩尤说罢便举起碗来一饮而尽。专茂一听叫自己偷营劫寨，还真有点害怕，可是刚才大话已说出去了，只好硬着头皮点头：“
好，大哥，那我得走了。
嗯，
去吧去吧去吧。”
就这样，专茂赶紧回到自己的部落，昨天参战的军卒留下休息，另外挑选3000军兵，
带着干粮吃食急行军去找轩辕大营。很快就找到了，因为有向导啊，人家对这地方熟啊。轩辕等于在明面上。
专茂一看天色尚早，就把他的军队埋伏在周围，单等半夜再偷营接战，回头再说轩辕的队伍昨天在小五台山山谷中中了埋伏，多亏常仙等人拼命啊，惊走了山上的蚩尤兵，保护轩辕冲出山谷，又跑出5-6里地，来到一个小山丘才止住脚步。这回有经验了，先派人往四周查看有没有敌兵，放出岗哨临时扎寨，又在附近先找个山洞，这个山洞啊不太大，能容4-5个人，叫轩辕先进去。因为营寨没安好呢，躲在山洞里安全，在洞门这派人把守。受伤的军卒陆续又回了一些，清点人数。这一仗啊，伤亡上万人，损失惨重。轩辕心疼，不但心疼，身上也疼。怎么受伤了？脱下衣服一看，胳膊上有几处紫红色的伤痕，有的还冒血。常贤急忙掏出药粉，给他涂在伤口上。轩辕恨得咬牙切齿啊：“蚩尤啊，你也太狡诈了，引诱我们上当，中了你的埋伏。等我见着你，和你决一死战，给死去的弟兄报仇。”
常仙、大红等人身上也都有伤。这时曲妹来了，曲妹啊没伤着，因为发现中了埋伏，他趴在草沟里不动了，等巨石滚木放得差不多，他才跑出来。不过他部落的人跑在前边，死的最多。见着轩辕哭了：“
酋长，都怪我把你们引进山沟，差点要了性命。”
轩辕说：“别难过，不能都怪你，还是我不会用兵，伤了这么多弟兄，是我该死。”说着轩辕也掉下了眼泪。常仙劝他说：“酋长，你也别难过了，谁也没经过呀，今天吃个亏儿，算长了见识了，咱还得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今天伤亡这么多人，说明蚩尤对我们早有戒备，才半路派兵阻击，打我们个措手不及，明天可得小心呐。”轩辕点头。这时黄昏了， 吃肚米黑咕隆咚的，早有手下人给送点吃的，送点水。轩辕是坐卧不宁，也没心吃喝。他领着长剑大红刀各处转转，看了看撤出山谷想起牺牲的兵士，心如刀绞啊，一扭头瞧见一个受伤的兵士半躺半卧在大石头上昏睡，额头上还冒着血水，心里非常心疼。他摘下来雷祖给他织的披风，给这个伤兵啊擦擦伤，又拿过药粉细心的涂在伤口上。这个当兵的醒了，一看酋长亲自疗伤，激动的流下热泪：“谢酋长，谢谢。”轩辕说：“是我无能让你们受伤了，不要难过，等伤口好了找蚩尤报仇。”“
是酋长，这点伤不算事儿，我难过的是死了那么多人，我一定抓住蚩尤为死去的兄弟报仇。”“
嗯，这就对了。”
他又到周围看了看，黑咚咚的，事无不清。轩辕有点害怕：“长仙呐，我看咱们得轮流休息，以防不测。”长仙说：“对，不过您甭管了，你先歇着，上半夜呢我当值，下半夜叫大红当值，您歇着吧。”轩辕说：“能行，行行行，你放心吧。”就这样，轩辕回到自己的帐篷，实际就是搭了个草棚子，不过这个草棚子比别的地方高一些，大一些，周围呢用这个树枝啊又给拦了一圈，像个小屋子，又搭了个地铺，铺些细草，轩辕在这休息，门口派人把守。长仙这上半夜能支持，他年纪也大，觉也少，转来转去的挺精神。等到了下半夜，长仙休息，该大红值班了。大红盯不住了，腿也肿了，身上也有伤，转一圈之后想靠在树上休息会儿，哪知道站在那块靠着树就睡着了，也不知道睡多长时间了。就在这阵儿，专茂带着3000余丘兵来到营寨，在寨子外边的远处埋伏在岩石后边，有的爬在树上，有的在草沟里。当夜静更深，有雄兵的寨营里鸦雀无声，连帐岗的都睡着了。专茂想：“天助我也！”低声传令：“快给我往里冲！”再看这3000人训练有素啊，一个个飞跑，脚下轻盈，声息皆无，蹭蹭蹭蹭蹭。很快来到寨门，这个寨门呢是用树枝压叉编的，不坚固，冲上进去两下子就给打开了。放哨的兵勇被惊醒了，一张嘴，谁还没有喊出口呢，啪的一声脑袋被石锤给打漏了，身体扑通躺下了。这有动静惊醒了周围几个人，睁眼一看，哟，哪来这么多人，不好。有的张嘴喊，当时被打死了，真有机灵人呢，身子灵便，先窜出一丈多远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打死人喽，有敌军杀进来喽。”有凶兵从酣睡中醒来，可是没等拿起武器来抵抗，就被砸死的无数啊。专茂一看这边得手了，告诉其他人：“你们往那边杀。”随后抓住一个轩辕兵问：“轩辕在什么地方？说实话。”这位一害怕说了：“就在那个草棚里呢。”说了实话他也没有活得了啊，也被专茂给打死了。然后领四个人直奔轩辕住的草棚子，很快到近前一看，门前有四五个当兵的在那值班。他们一过来，这几个人呼就上来，双方打了交手，怎奈轩辕士卒体力不支，很快被他们打死打伤。
专冒贪功心切，噌就进了草棚子。接着外边星斗之光往里边一看，啊，轩辕不在，不好，他哪去了？噌又出来了。
那位说，轩辕不住在这个草棚子吗？住啊，怎么不在这儿呢？
原来轩辕心里有事啊，睡不着，好容易闭上眼睛睡了不到一个时辰，被噩梦惊醒，回想起昨天的场面，睡不着了。他披着衣服走出大帐，看了看一钩弯月挂在西边，星星在天边眨眼，远处只听见士卒的呼吸和蟋蟀的叫声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嘘，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哎呀，嗯，远处什么动静？我瞧瞧。实际是专冒带人杀进来了，不过离得远，听不太清。轩辕顺着声音刚往前走，看见了大红了。大红靠着墙那睡呢，轩辕心疼他，心想他太累了，比我还累，我叫他算了吧，叫他睡一会儿吧。转身想回自己的草棚，哪知道就在这功夫，突然嗷了一嗓子，把轩辕吓一跳，就听人喊杀人喽，有敌兵进来喽，哟，不好，有人偷营劫寨。他几步就来大红近前，快快醒醒，可了不得了，敌兵杀进来了。啊，在哪呢？别着急，快准备兵器。哪有啊，方才大红不是站在树根下吗？一抬头瞧见树上有小孩胳膊粗的鸭叉，他噌往上一窜的，抓住鸭叉往下一使劲，咔吧一声就给折起来，拿在了手里，随后就往前跑。轩辕一看，也向他学习，也弄了个树鸦叉。这回好，前面带树叶的一扫一大片呢。两人听了听，前边喊杀连天，就想到前边增援，哪知道刚走不远，蹭蹭蹭从旁边窜出十几个人横住去路。就听有人高喊，轩辕，我找你不着，寻你不到，想不到在这碰上了，这回我要你的性命。轩辕扭头一看，说话的正是专冒。